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据称将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back hom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and how we can organize ourselves to get out of the trouble.
对华态度将如何？哈里斯副手引发中国社媒热议。
And I remember waking up and seeing the news on June 4th.
嘉宾点评：孟加拉变天对中国的利益有多大损害？
现在上海的执政党，他的政策一定会全面检讨之前的执政党嘛？所以对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损失啊。
这个损失是谁难以避免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孟加拉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8月7号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搭乘班机回国。尤努斯将以首席顾问的身份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他在机场告诉媒体说，
Yes, 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back home.
我盼望回国了解下那里发生了什么，还有我们如何重整旗鼓走出困境。
Thank you. I appreciate it.
此前孟加拉国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导的大规模抗议，前总理哈希纳本周早些时候宣布下台，并且逃离孟加拉国前往印度。接下来在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7月31号在德黑兰遇袭死亡之后，哈马斯星期二8月7号宣布已经选择哈马斯在加沙的最高官员叶海亚·辛瓦尔担任哈马斯的新领导人。辛瓦尔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主要策划者，帮助建立起哈马斯强硬派的军事组织。美联社报道说，哈马斯选择一项非常神秘并且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辛瓦尔，是要发出一个不屈服的信号，准备继续与以色列战斗。而美国主管国家安全的官员们星期二8月6号表示，他们与盟友正在直接向以色列、伊朗等各方施加压力，呼吁保持冷静，传达中东冲突绝不能升级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了军队，并且威胁说如果美国军队遭到袭击将进行报复。在上个星期哈马斯领导人和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遇袭身亡之后，各方正为伊朗及其盟友可能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做准备。接下来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星期三8月7号说，菲律宾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开始举行联合军演之后，三艘中国海军舰只对演习舰只进行了尾随跟踪。这次为期两天的四国联合海空军演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星期三8月7号在南中国海环礁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称的黄岩岛附近，组织了海空联合战巡。这个地区是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争议热点。而澳大利亚将从明年开始与美国共同制造制导武器，以增加对印太地区盟友的供应，同时增加美军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这包括部署轰炸机。这个消息是在年度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后宣布的。关于美国大选，最新出炉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比退选前的乔·拜登总统更受非裔选民的青睐，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几个月在白人选民中的支持度也略有上升。听众朋友，本节目稍后将提供更多关于美国大选的新闻，请您锁定收听。最后，美国华裔学者王淑君8月6号被判联邦罪名成立，他被指控以亲民主活动人士的身份收集意见人士的信息，并且把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代理他的律师马古利斯·奥努玛说，接受判决。他说，我这么说也代表王本人的意思。我们理解惩罚外国代理人的法律条文非常的宽泛，但是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并不等于当外国政府的间谍，这是两个不同的罪名。王淑君曾经在纽约市协助创建民主团体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哈里斯沃尔兹组合首次亮相，在费城为竞选造势。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他新选出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星期二8月6号傍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首次一起亮相，他们并在竞选活动上发表讲话。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这是两人本周在四个摇摆州参加一系列竞选活动的第一站。哈里斯对欢呼的支持者说，
Since the day that I announced my candidacy, I set out to find a partner who can help build this brighter future.
从宣布参选开始，我就着手寻找一个能够帮助建设这个光明未来的伙伴，一个将团结我们的国家并推动我们前进的领导者，一个为中产阶级而战的斗士，一个像我一样相信美国非凡承诺的爱国者。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因其亲民的形象赢得选民支持。沃尔兹表示，现在我将和哈里斯副总统一起加入总统竞选，把我们的价值观带入白宫。美国总统乔拜登早些时候也赞扬了哈里斯的决定，并且称他和沃尔兹将成为工人阶级和美国中产阶级的有力声音。人们一直预期哈里斯会选择一个白人男性来平衡竞选团队，并且吸引工人阶级的白人男性选民。这一人群在2016年助推了特朗普赢得大选。沃尔兹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竞选搭档万斯的所谓怪异立场不以为然。他也是一个支持拥枪的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打猎、冰钓，还有和女儿一起坐过山车。沃尔兹当过教师和学校体育教练，2006年在一个共和党占优势的选区赢得了美国众议院席位，同时他倡导大麻合法化、工人保护、堕胎权利和更严格的枪支管制，因此吸引了左翼的支持。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则说，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人是危险的自由极端分子，试图将加州的价值观强加于全美。但在费城的竞选集会上，支持者告诉法新社，他们对沃尔兹感到兴奋。年轻的支持者多认为他亲民、性格外向、为学校办事、能够帮助减缓学生贷款的压力等等。沃尔兹得到了民主党自由派以及像参议员乔曼青这样中间派的热情支持，后者更称他是真正的代表。在被哈里斯提名之后，沃尔兹表示这是毕生的荣誉，并且打趣地说，感觉像是开学第一天。对于副总统哈里斯来说，他从上个月拜登总统退选之后才着手启动自己的竞选，他用破纪录的筹款数量打破了特朗普保持的民调优势。最新的麻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领先特朗普3个百分点，而在1月份特朗普对拜登的领先优势为4个百分点。在摇摆州，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选择竞选搭档被认为是哈里斯竞选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接下来他和沃尔兹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然后是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举行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州是拜登在2020年获胜的蓝墙之一，这也是此前许多人为什么看好该州州长乔什·夏皮罗，认为他会被挑中当副手。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哈里斯沃尔兹组合首次亮相， 在费城为竞选造势。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对华态度将如何？哈里斯副手引发中国社媒热议。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星期二8月6号宣布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作为他的竞选搭档。这位副手人选曾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经历很快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注意。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
好的，陆阳。60岁的沃尔茨是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竞选组合里唯一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候选人。沃尔茨1989年首次访问中国，在广东省佛山一中任教一年，教授美国历史、美国文化和英语。回到美国之后，他对明尼苏达州一家当地报纸盛赞了那段经历。他说那里完全没有反美情绪，在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就是最棒的，很多学生都想来美国学习，他们不觉得自己在中国有什么机会。沃尔茨还曾经在澳门理工大学担任国际关系客座教授，他和妻子的新婚蜜月也在中国度过。2014年他曾经对美国之音赞扬1989年的中国学生运动。沃尔茨说，我记得6月4号那天我醒来看到了新闻，知道了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我当时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去中国，确保我们能讲述这个故事，让中国人民知道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他还说，看到民主女神像被竖起来那一刻很震撼。沃尔茨在美国国会担任议员期间，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机构专注于中国的人权记录。一些中国网民认为，如果当选，沃尔茨或许能够帮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而凤凰网在一篇对沃尔茨的介绍文章中，用曾经在中国任教、近年最有成绩的民主党州长作为标题。中国官媒英文的环球电视网 CGTN 在星期二的一篇报道中也重点提及了沃尔茨的在华经历。文章引用了沃尔茨2006年竞选国会众议员时的一段话：我没有党派纷争的奢侈，我没有死板僵化的奢侈，我们在教育上需要的，我们在军队上需要的，以及当我促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时需要的是真正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位微博用户写道，感觉这位很有可能是有华人士，共和党有一部分人恨不得立刻脱钩对华开战，民主党还是有一部分有华基本盘，希望能先稳定中美关系的。中国作家翻译家方柏林也在微博上评价道，沃尔茨曾经到中国做过外教，会一点汉语，度蜜月是在中国，还曾经组织暑期游学团到中国，应该是知华派。不过中国历史学者蔡小新认为，沃尔茨对中国的认识将被用来对抗中国。他写道，果如我判断，美帝民主党一直坚持覆灭中国为己任，选了一个中国改开通。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对华态度将如何？哈里斯副手引发中国社媒热议。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美国2024大选特别报道，您将听到美国之音移民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攻击哈里斯，称他为边境沙皇。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乔拜登退出竞选连任之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将重心转向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美国之音移民记者艾琳·巴罗斯报道指出，特朗普的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攻击哈里斯，称他为边境沙皇。请听巴罗斯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将他的焦点转向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批评他在移民方面的记录。
哈里斯想要大赦每个人，然后乔·拜登把他变成了边境沙皇，从那时起就变得很糟糕了。他开启了一场对我们国家的大规模非法外国人入侵。他说：“都进来吧，记得吗？”
非法移民是共和党选民关心的重要议题。特朗普阵营试图将哈里斯和拜登的移民政策联系起来，称他为拜登的边境沙皇。
哈里斯从未被任命为边境沙皇，事实上边境就不是他的优先事项。
在拜登政府早期，哈里斯被指派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合作，减少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布朗表示，
他负责发展一项战略，以及获取对北三角地带那三个国家的发展支持和投资承诺，来帮助减少所谓的移民的推动因素。
拜登要求哈里斯引领一项战略来帮助改善生活条件，从而阻止移民离开他们的家乡后，哈里斯在移民方面的讯息变得更加严格。
我想对这个地区正在考虑要长途危险跋涉来到美墨边境的人们说清楚，不要来，不要来。
特朗普表示，哈里斯的记录显示他在移民问题上是极端自由派。
卡马拉投票赞成致命的庇护城市，他支持将非法越境非刑事化，他还支持对所有非法移民大规模特赦。你们想一想。
众议院共和党人上周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拜登政府及其边境沙皇卡马拉·哈里斯未能确保边境安全。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表示，共和党人在哈里斯问题上撒谎，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计划来应对边境的挑战。
副总统不是边境沙皇，这都是他们编造的，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分享给美国人民的确定的议程、愿景或是政绩。
移民律师赫克托·基罗加表示，不论谁当选总统都需要进行移民改革。
We have over 3 million cases.
法院有300多万个羁押案件，没有足够的移民法官。我们这么说已经很长时间了。
拜登政府称其正在边境取得进展。报告称，六月份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逮捕人数是拜登任期内最少的一个月。美国之音艾琳·巴罗斯，华盛顿报道。
以上是2024美国大选特别报道。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攻击哈里斯，称他为边境沙皇。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助理教授赖荣伟的精彩片段，谈孟加拉变天对中国的利益有多大损害。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孟加拉国政局变化给北京带来不小的震动。孟加拉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受益于北京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投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那么孟加拉变天对中国的利益有多大的损害？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助理教授赖荣伟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来请教台湾赖荣伟教授，据外电报道，孟加拉呢是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利最丰厚的国家之一。那么据您观察，孟加拉国变天会不会成为习近平一带一路的一个重大损失呢？
那一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啊，不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面嘛，对不对？ 长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的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基本上呢他已经在国际社会上是恶名昭彰了，他专门尤其是针对这种发展中比较落后的国家，长期来呢这种所谓的债务整个投资整个援助从来都是不透明，而且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模式的输出特别喜好这种独裁政权，他还会把他政党一党专政控制国家社会的方式传授给这些所谓的投资跟援助的当地国，所以呢在经济上他一定是会有损失的，尤其现在中国的这个出口那么不顺，就是希望把中国积压的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政治上的损失嘛，什么叫政治上的损失，大家都知道中国跟印度在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就是全球南方的一个头头，那目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哈希纳跑到印度去了，哈希纳虽然说比较亲印度，但是近年来呢也跟开始跟中国比较友好，那哈希纳走后他的这个竞争者孟加拉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就要上台，他们的上台一定都是反哈希纳所有的政策，所以说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中国可能在一带一路在甚至在所有的这个跟孟加拉的交往当中呢一定会受到新政府的全面的检讨，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那可能临时政府现在要重新来组成要讨论未来的新政府，现在上来的执政党他的政策一定会全面检讨之前的执政党嘛，所以对中国来讲的确是一个损失啊。
嗯，据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呢，说哈希纳时隔五年再度访问中国，签署的多项经贸协定当中就包括一笔总额5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贷款，但报道随后呢又否认了这笔贷款的可能性。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啊，目前习近平政府对外大撒币这个问题呢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有中国网民担心以孟加拉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中国的贷款和援助可能不下数百亿美元，对此您怎么看？您相信吗？
我相信。那么在哈希纳第三次执政之后，孟加拉国的政局就空前稳定了，这种稳定的局面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业升级，就是刚才台湾赖教授所说的这个，那么北京急需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国家，孟加拉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嗯，
更不用说达卡与北京的战略关系了。我不知道北京在孟加拉国的投资数量，但是由于两国有这样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再加上习近平的做派，北京在孟加拉国投下数百亿美元是一点不奇怪的事情。
好，那么赖教授跟进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您说到北京对孟加拉国的投资不下数百亿美元，那么现在孟加拉国政府更迭，那么这些投资会不会就打水漂了？您怎么看？
全部打水漂不会，但是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嗯，
因为孟加拉国这一次不是个简单的政权更迭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重组的问题，要又经过一个非常长的社会的动荡时期才可以重新稳定下来。
嗯，
这个损失是谁难以避免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和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社科部助理教授赖荣伟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进行讨论，交换看法，探索事实。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胡锡进突然被禁言的原因。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社交媒体上最有影响力、最多言的民族主义声音之一，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被禁言，中国的互联网正在猜测原因。请听石本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胡锡进被禁言这件事情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第一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限制又升级了。就是过去呢，是把凡是有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对中国有批评的意见，这些人呢基本上早已经全部收拾掉了。然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收拾那些呢比较中立的，各打五十大板，就哎，中国和美国，哎，中国是错在这里，美国是错在这里，这些呢比较中立的账号也基本上在中国呢已经销声匿迹了。那胡锡进呢，几乎是永远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上，替中共说话的，替中共吹捧的，这些人呢现在呢也开始禁言，就是说中央不让你说话，你是不许乱说话的。所以这个呢，就是等于这个限制言论自由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胡锡进他的一直行事作风呢，其实呢是一种叫我们管叫商业爱国主义了。环球时报隶属于这个人民日报，但是他一直在这个操作这个爱国主义概念。胡锡进当主编的时候呢，环球时报呢就变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媒体之一，特别是符合一些就是小镇青年，这个爱国主义青年他们呢的胃口，所以环球时报呢为人民日报呢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其实呢他为了商业爱国主义呢，他也经常打一些擦边球。我过去呢跟他胡锡进下边的很多这个记者和这个编辑呢都有接触过，他们说呢，其实环球时报也是经常写检查。胡锡进本人呢，他就是说每天到中午吃饭之前呢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他怕中宣部来打电话训斥环球时报的内容。就是他也经常呢就是揣摩上意，赌中央的立场，然后呢就开始写评论。这个呢如果押对宝了，中央也许不说话，也许偶尔还会表扬他两句，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经常呢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也经常呢被中央认为是犯错误的。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例子，当年呢中国有一个发射一颗导弹呢去摧毁这个一个中国的人工卫星，这个呢当时在国际上呢认为是中国的威胁论啊，制造这个宇宙垃圾啊等等的这方面批评很多，当时全世界媒体已经报得非常非常多了。环球时报呢他也登一篇文章进行了反驳，以中国的立场上，结果呢据说呢胡锡进就被叫去批评，就说这件事呢中方并没有发表，只是外国媒体在报，你呢作为环球时报把这个文章写出来呢，你属于泄密等等等等，环球时报也去写检查。所以他一直在打这个擦边球，这个商业爱国主义呢，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习近平言论管制越来越强烈的状况之下呢，胡锡进这一套呢等于说呢渐渐的已经不管用了。第三点呢，就是胡锡进呢他经常呢就爱画红线，就是动不动呢就说这个台独我们要以战争来回应，等等的。佩洛西访问这个台湾的时候呢，也对美国呢强烈的批评。这种乱画红线的话呢，其实是犯了大忌的。就中国的商场有句话说，千万不要帮老板做决定啊。那么比如说这次的公有制经济呢，我想这个习近平呢他也是在犹豫的时候呢，你就把老板的决定说出来以后呢，让老板下不来台。对台湾的态度呢我想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他这种行事作风呢在今天的中国呢其实是越来越辛苦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深入解读胡锡进被禁言的原因，其中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